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节开始，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好，再回想一下哈，因着信，我说比较好的翻译可能是在信心里面，因为因着信容易把它当作一个可以拿起来、可以放下去，需要的时候来用一下，不需要的时候就放在一边的一个工具。但是我们不太想，觉得这样想信心不太好。信心是一个我们生活的一个态度，就是我始终在信心里面，那么也不是那一刹那我在信心里面的时候发生了这样那样的事。在第前面就有讲过，这些人挪亚因着信，亚伯因着信，以诺因着信，或者他们在信心当中的时候，那么在十一章第八节也是亚伯拉罕在信心当中被怎样怎样。好，到十七节就是亚伯拉罕在信心当中被试验的时候，这我们需要被提醒一下，你在信心里面，也就是一种很好的状况，你对上帝有信心，你对人有信心，你对上帝有信心，你对上帝的应许有信心，你是一个得上帝喜悦的状况中，不是不被试验，而常常可能还是会被试验。就我们的观点是在信心里面就有信心，就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节，有信心就一帆风顺，这个想法是不对的。有信心，信心是唯一蒙福的道路，这没错，但是不等于你在这个蒙福的道路里面不被试验。这个试验你把它翻成试炼，把它翻成试探都可以，就是一种艰难或者是一种舒服的引诱。那么这件事当然是被很艰难，这件事情呢就是上帝要他把以撒献上，那么他上帝要他献，他就献上了。那下面就是形容这件事情的一个子句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欢喜领受应许就亚伯拉罕，神给他应许就是以撒生的才要生称为你的儿子，就亚伯拉罕很高兴听到这个应许，亚伯拉罕很高兴的相信，虽然这个相信也经过非常大的艰难，就是他等以撒的出生是等了很久。亚伯拉罕是我们简单讲一下，亚伯拉罕是一个上帝的儿女，上帝的仆人，神喜悦的。他原来住在别的地方，然后神要他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到一个新的地方去。那他离开的地方是米索波大米，是非常富裕的地方，是世界文明的起源地，是两河流域，是米索波大米的文明。对，我们中文翻另外一个字，布达米。那是文明比埃及可能都上下稍微早一点的，巴比伦啊什么都在那边。那么神家离开那个很好的地方，来一个鸟不生蛋的迦南地，然后来一个地方又是一个很荒凉而且人很邪恶的地方。对，这些都跟我们有一点关系，或者有很直接关系。神要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进入他的国度里面，就常常好像是进入一个比较坏的选择。我原来有我的世界，现在进入上帝给我的世界，好像不一定很好。那么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很多的基督徒信了耶稣，受了洗，加入教会，觉得我生活日子没有过得更好，就不要信了。那因此成功神学也有它的吸引力，神也的确有这样应许，就是我们信他以后一定一帆风顺，一定是非常好的。其他所有宗教都是这样讲的，我们也没有不是这样讲，只是我们在说上帝给你的唯一的永恒的福乐，中间会经过一些艰难，这些艰难呢无非是为你好，就让你学习。我们信上帝并不是说要吃饱喝足然后得到什么什么什么多幸福的祝福，我们信靠上帝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把上帝当作我们的神，我们的主， 这个主一定给我们幸福的，但是那些幸福不能取代上帝，就在这里了。我们的孟子我讲过很多次，孟子说你拜神拜到结果又是天灾人祸，你就换一个神拜，这是很合理的很合情的一种想法。那么可能我们中国同胞也是这样，就是这个神明灵，所谓灵就是对我好嘛，我就信嘛，不灵就不信了。那我们却不是这样，我们会信说这个神是独一的真神，我们甚至敢这样讲，如果他不好我也非信不可，因为就只有这个是真的。那当然我必须说幸好他不仅是独一的真神，而且他是独一美好的神。但这独一美好的神在我们现在还没有到新天新地之前，很多带领是给我们一些折磨的。那我们就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不会被这个折磨或者引诱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我讲过好多次，有点像西游记，你不要因为任何原因就打道回府，或不要因为任何原因就住下来了，你要继续往前走到天家。那亚伯拉罕到了这里，到了离开父母，到了米索坡大米，哦，也碰到很多艰难，哦，很感谢主，碰到很多艰难的时候他没有离开上帝，碰到很多艰难他都也没有说就要回到米索坡大米，也就是说他没有放弃这个信仰。神也祝福他，就跟我们一样，神也祝福我们。可是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没小孩这件事情好像始终随着亚伯拉罕。好，有一段时间有个小孩了，就有这个小孩了，可是这个以实玛利呢，神也很喜欢，但是他自己的原配始终没有生出来，就撒拉没有生出来。好不容易在他跟随了上帝24年以后，神跟亚伯拉罕讲，明年撒拉要生一个了。那么然后在这个小孩生下来，就是以撒生下来以后满月的时候，撒拉又说要把以实玛利赶走。就是撒拉不是好人，各位，我们基督徒都不是好人，我们信了耶稣重生了，开始有个好的生命，但是我们没有丝毫夸口的意思，看不起别人意思，我们都是罪人。如果我们越来越善良，这是好的，这是神给我们恩典，但我们还是有那个罪性在，自私在。亚伯拉罕撒拉都是，撒拉看到自己生孩子了，哎呦，别人生的小孩可能以后妨碍我的财产，就跟亚伯拉罕讲把他赶出去。那么亚伯拉罕很为难，因为他这个是他的，这个时候以实玛利大概17岁了，是他长子，是他独子，他也很爱他。但是神就说话了，神说你就听撒拉的话把他赶出去。为什么要赶出去？因为撒拉生的这个以撒，他的小孩才算你的儿子。哇，所以你现在看什么王永庆的这争遗产争的厉害，以前创世纪也有谁才是正室啊？我们看这些清宫剧里面，哇，谁争皇太子争的死去活来，那时候也有，就是不但是你要把以实玛利赶出去，而且是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后裔。好了，这些都是对亚伯拉罕，对我们来讲都是很不人道的事，都很难了解的事。不过我们先把简单的事情解决完了，就是神亚伯拉罕把他这个母，把他这个妾和妾生的这个赶出去以后，其实神是做了很大的祝福，就是这一家人合在一起一定会你死我活的，早一点分开还更好。就跟如果王永庆早的时候在世的时候，当然他也看到了，但是也这个钱常常是死活的边死的，死的边活的，那大家也看不到这个官司是会这么严重。但是亚伯拉罕就在活的时候先把所有的分开了，分也是对双方好的。就如果我们觉得亚伯拉罕当初把赶出去很残忍的话，后来你看到神对以实玛利他们家的祝福，就知道啊，实在是分开比较好。好了，分开比较好，就是亚伯拉罕现在只有以撒这个儿子了，这在今天也很少有，何况当时更是少有。好了，到这以实玛利，不到以撒，可能就也不到20岁，17、18岁的时候，或者更年轻的时候， 神要亚伯拉罕把他献上。各位，这是很荒唐的事情。这个荒唐的事，很多人讲过这个，牧师也喜欢讲这道。那么我也讲过，就像齐克果这哲学家，我是觉得他搞错了，但是他就这样讲，他说亚伯拉罕献以撒，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就充分的让我们知道信仰是荒谬的，信仰是不合理性的。因为哪有叫父亲杀儿子的，又哪有叫这个在这种情形下杀儿子，就不理性也没有感情，是荒谬的。齐克果的名言，信仰就往黑黑的深渊底下一跳，就是这么往黑暗里面的众生一跳，他也不讲众生一跳会怎么样，就是信仰就是常常是这种冒险。我对不起，我说虽然他很有名，但是胡说八道，信仰绝对不是荒谬的，信仰绝对不是违反理性的，信仰不是违反想象的，信仰是比理性还要更重要的。就是亚伯拉罕做这件事并不是很荒唐的，这件事是出自上帝的话，然后上帝说从以撒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也就是说上帝完全知道，亚伯拉罕也完全知道这件事的不合理。我如果把他杀掉了，就不是什么不合理性不合伦常而已，那个的确也是，最重要的是我如果把他杀掉，这违反了上帝的应许，就这个是困难的。当然每一件事都困难，我们现在跟随上帝每件事都困难，就是上帝看不到摸不到，你去敬拜他，这是你对不信主的人说这是怎么回事嘛？你亏你还是头脑这么清楚，你拿不出什么证据来。我觉得我们拿不出什么看得到摸不到的科学证据，这个上帝跟你讲过话吗？灵恩派会说有，但是从科学上来讲，没有人录过上帝的音，就是可以公开检证的，没有看过摸过或者怎么样。我们讲很多证据，我们讲很多的见证，但那些见证都是我们基督徒同意的。对于非基督徒来讲有两个反驳，一个是我们的宗教里也有这些神迹奇事，也有神明听祷告的，第二个那个还是不够清楚，就我想在法律上来讲那个证据不够清楚，你能够直接把那个作为跟我们现在经历到的跟那个你圣经说的上帝连在一起吗？就不够。我们基督徒会觉得够了，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做见证，但没有圣灵的人不会觉得够。现在这件事情就很多人也在讨论说，哦，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你要分辨这是不是魔鬼跟你讲的。哎，当一个父亲要把儿子杀掉的时候说上帝要我杀你，这很可能是魔鬼讲的，这很可能是神经病，就是宗教里面胡说八道的事太多了。那么但是对亚伯拉罕来讲这似乎不是一个问题，他没有去问，他没有去测试一下，甚至像新约讲要测试一下这是不是魔鬼来，是不是假装天使来跟你讲话。亚伯拉罕显然知道一件事，这是上帝讲的。各位，这也是每个神的儿女需要知道的事，如果神真的对你讲话，神会让你很确定你不是在一种梦幻当中。我是非常反对有人说神跟我讲话的，我对这些都觉得常常是很危险的。当我们说神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必须也在一种可以公开检证的，包括这是圣经里的话，包括我们讲的那不是一种特殊经验。神跟我讲信妈祖的人会下地狱这句话，就我可以接受，因为这是圣经里的话。但是我也可以说你不需要有个特殊的经验来听这种话，因为圣经里有讲过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就我们信上帝，我们希望我们的理性啊各方面都用得很好，用得更好。亚伯拉罕没有问题，他显然知道，虽然圣经没有跟我们讲他怎么知道这是上帝跟他讲话，不是他有仇子情结，或者他突然中风了老年痴呆了做这种疯狂的事，他是很清楚知道这是上帝的话，圣经没有跟我们讲， 我们很希望我们每个人对我们上帝，是我们也有怀疑的时候，我们都有，我们有动摇的时候，我们也都有，不管信主前后，但是我们会相信圣灵，神是爱我们的，会在我们心中越来越 确定知道上帝的真实，也希望能够越来越知道上帝在每件事上对我都是美善的。各位，我有很多事不明白，我继续有很多事对上帝的带领不了解，或者不满意，或者求神改变，这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的前提是上帝绝对是完美的，这是我们在求在问任何一件事，或包括在解经的时候会有的情形。好，那亚伯拉罕怎么做？这是困难了，他的困难正在这里。因为我们最高的皈依是上帝的话，他现在已经知道上帝话要杀这个儿子，但他不能杀，因为上帝有另外一句话，上帝说就这句话，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儿子。所以他如果杀了，就让上帝另外一句话不能实现。所以他不杀以撒的，他不杀以撒的理由是因为有上帝的话，而不是人道精神或理性，虽然那也很重要，但他又必杀不可，因为这是上帝话的吩咐。好了，现在问题就是上帝的话矛盾，那怎么办？我们生活中也会碰到这样的情形，包括我们应该孝顺父母，对人好等等等等，包括很多时候我也讲，你考试的时候，一个妇产科医生，一个妇产科的学生，那么他在上完这些生产的这些课以后，老师考试说叙述这个胎儿的产生和成长，他写这是上帝的作为，那他一定被当掉，我觉得也应该的。我们会承认这是上帝的作为，但是我们也承认上帝借着精子卵子的结合着床，然后胚胎的成长等等等等，那你在课堂上学的是你需要讲出来的。我们承认这些事情，以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承认有这些事情，基督徒不反对科学，我们很赞成研究，而我们也相信当这些一切的事情在实验室里，在显微镜底下我们看到的这些事情，我们不否认，我们学习，然后我们会说这是上帝的作为。但是我们也就是我也会说，对一个不信上帝的人来讲，你很难说服他这个后面都是上帝的手。而我们相信的，因为圣经有讲我受造奇妙可为，而受造奇妙里面包括这些科学所讲的，而且继续会不断修正。好，就我们没有反对科学，那现在亚伯拉罕听到上帝的话是矛盾的，以撒生的才是你的后裔，然后你先要把他献掉，要把他杀死，但他听了，因为他知道这两句话都是上帝的话，那他怎么调和他的理性呢？他用想象。所以我说我们有信心不是没有想象力，他用想象，他想象什么呢？十九节，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只能想了，他只能想这个小孩杀了，神的话还会实现，就是神能叫他复活。各位，这个想象力很大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死人复活这个事，他只能用他的 imagination， 一个被杀了，甚至各位说起来很残忍，神要他献儿子是做燔祭，燔祭是把一只牛杀了，然后剥了皮切成块然后烧掉，这你像父亲做这事已经是不可思议了，然后这样烧掉了成灰了还能复活啊？但他有这种想象力啊，神能够这样，反正神一定能做得到就是了。所以这是很大的信心，亚伯拉罕信心不是离开父亲而已，亚伯拉罕信心也不是后来离开父家，在这个迦南地跟随了上帝一辈子，亚伯拉罕信心一直到晚年都还需要有信心，因为神又给他个考验，他不知道怎么办，但他去想，哦，上帝能做这个事。各位，这一类的试验对你我都是还是会经验到的，我包括可能大家不要多听到的是，我那么累还要来服侍主吗？星期天还要花时间服侍主吗？ 我的收入已经这么少了，还要奉献吗？就我们会碰到这一类的。然后还有其他的啦，包括我们基督徒在生意商场上要很灵活，但有的时候也不免会有一些可能我们不能接的 case， 因为我们良心不安。各位，这些都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你接我并不会说你就没有见证，你不接我也不一定说你就是很有信心，这我们不一定的。但是我们每个人生活里都会要磨练，那个磨练说这个上帝讲的真是真的吗？也就是上帝是不是真的。那这是艰难的，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彼此扶持，也希望能解惑，包括我这做牧师的。但是我们会说，我们还是会说这是真的，不管我们这些问题有没有解决。好了，亚伯拉罕在愿意杀，他想啊，杀完了可以复活，这丝毫没有减少他杀的困难。他爱这个儿子，这是一个违反人道的，这是一个违反理性，这是很困难的。但是他就想啊，上帝不会错，上帝会叫他复活。当然我们也知道创世纪22章他是被拦阻了，上帝说不用不用，我只是试试你。当然这又是一个伦理上的问题，上帝怎么可以这样试？上帝的事并不是，上帝并不知道亚伯拉罕会不会这样做，他全能全知。上帝这样试是要亚伯拉罕知道上帝的奇妙，亚伯拉罕需要成长。神没有叫以撒从死里复活，但是亚伯拉罕真的好像从死中得回儿子一样。我想他也吓坏了，我想他过了这个后来以撒就是他这个儿子，我都不知道有没有得恐慌症的。因为到以撒的儿子雅各在提到他爸爸神的时候是说，我父亲以撒，我们中文翻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但如果你直接翻就是我父亲以撒所害怕的神。就以撒这些我们都不要很轻松的过关哦，这些都很难哦。一个可能17岁的孩子被自己的父亲绑起来，然后拿着刀要杀，然后他之前就已经问那个问题，他们走了3天路到这个山上，他很天真的问过爸爸说，我们这次献祭怎么没有带一只羊呢？那亚伯拉罕也不敢讲，然后上帝会预备。然后后来怎么把他绑起来的，怎么跟他讲上帝就是要你，我都不知道。哎，路德有讲过，这以撒怎么会顺服，是太傻了还是太听话？因为这种事情应该要逃亡的，如果不是以撒愿意顺服，亚伯拉罕杀不了他的，献祭不了的，他年纪那么大，以撒那么年轻。就是生活是艰难的，跟随上帝是唯一有福的路，但是还是会有艰难，对以撒也还是艰难的。就很多人看这个故事，不管你怎么解释，看完了还是受不了。我当然是接受了，但如果我碰到类似的事，不管我是以撒或亚伯拉罕，我恐怕也受不了。但是我没有说我受不了我就不能信，我还是要信，求主帮助我们。好，下面20节，以撒因着信，也同样是以撒在信心当中，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以撒的生平就讲这件事，那这件事呢其实很不好过关，也一样很不好过关。那么以撒生活算是我们在这个里面，甚至包括在旧约圣经里面比较风平浪静的一个人，感谢主，他比较没有那么多的风浪。当然如果是17岁被陷的这件事已经够吓死人了，这一件就够了，不必再有第二件了。那么以撒后来一生都还算平顺，除了他和他老婆就也算幸福，爸妈都已经死了，那么他算是幸福。那他老婆利百加又是非常能干啊，但有一个困难，就是他40岁结婚到60岁才生孩子，就也等了很久，但除了这个以外他都还算好。那利百加生了就是双胞胎， 双胞胎，然后他的家庭生活里面也有一些故事，这些故事我们今天也不去讲它了。但是这个双胞胎以撒喜欢老大，老大是以扫，为什么喜欢他呢？因为他会打猎，会打野味，然后会烧野味给老爸吃，以撒就很爱这个老大。本来一般的不管东方西方，一般长子都是被看重的，那以撒更是看重这个长子。那么看起来他也不喜欢老二，这我等一下说明。老二是比较安静的，是双胞胎，但是个性完全不一样。妈妈就很喜欢这个老二。后来以撒呢，年纪老了，眼目昏花，看不见了，他就觉得白内障，他就觉得他要死了。其实他错了，他又活了十几年，几十年，就是他犯了很大的错误。因为这里讲以撒因着信，其实是以撒因着糊涂，以撒在糊涂中，他觉得他要死了，他就要祝福他的大儿子，他觉得时间不多了，于是把大儿子叫来，他说我不知道哪一天会死，现在眼睛已经看不到了，你现在去帮我打野味，然后烧成我喜欢吃的味道，然后我就祝福你。啊，这是我们今天比较没有的观念，但在圣经里面那个时候是有的，就是一个父亲对儿子的祝福会实现的，而那祝福有点像遗嘱，给这个多那个就少，就是祝福是很有权威的。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